感谢天父，我们还在第七课当中，如何得到信，或者说如何获得信，它需要你去交换吗？信心需要你去交换吗？不，信心是一个决定，信心是一个行动。信心因为伴随着神的话语，所以你只要相信神话语的能力，你要骑在神话语上面。就像你已经有了一辆电瓶车，但是你得骑上去，你发动那个马达，它是有能力，它可以往前冲的，你得骑上去。过去是马，现在是你的电瓶车或者是你的汽车，你得坐上去，你得开上去，所以它就会发出它应有的这个功能，它的大能，神的话语当中就有能力。就像这个话是对我完全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信，我要去行动。神的话语当中就伴随着信，话语当中就伴随着能力。那么在人的这一面，就是你要去做这个决定，要去做这个行动。那么在话的这一面呢，神的道的这一面呢，那就是需要这个道要存证，对吗？那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四章第二节。四章第二节，圣经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传讲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这道在听见的人里面没有与信心调和，或者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传讲的道就是所听见的话。在这里讲到，我们讲到了我们必须信跟神的话要调和，在这里讲到。那么怎么样才能调和呢？这个道要准确。我们前面是不是讲到了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如果是福音，它一定是有大能的。如果是神的话，它一定是有大能的。那么在人的这一边要做决定和行动，那在道的这一边呢？如果这个道是混杂的，如果这个道里面有谎言，你能够建立对这个道的信心吗？人是不能对谎言有信心的，人是不能对虚谎有信心的。所以道里面有谎言，它就无法使人建立信心，这个信和道就无法调和。所以你要以神的话来分辨你所听到的，你要去调和，是神的话，它一定是能够建立信心，因为它伴随着。所以今天，我们传统里面有没有许多错误的，它其实不合圣经的，不是从神而来的纯正的话语。比如说，神的医治已经结束了，使徒时代才有医治，神迹奇事结束了，比如说没有灵与魂，比如说神行使一定是隐秘的，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救恩要去寻找的。比如说神是神掌权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你来查一查，这是圣经的教训吗？所以只有神的话，人的信与神的话必须调和，必须要调和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1章19到21节，就是关于这棵无花果树。路旁的这棵无花果树，耶稣看见了，走到跟前，在树上在找什么？找果子。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呢只有叶子，叶子是看到了，果子找不到。主就对这个树说，你不再结果子，你永不再结果子。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你不再结果子，直到永远。耶稣回答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疑惑，不但能行在这棵无花果树上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 也必成就。后面再一句，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这同样这一段圣经在这里在强调啊哪一个点呢？我们再看这里是不是有两个弱字，这里有一个弱字，弱就是带条件的。对树可以说话，对山可以说话，你的这个命令发出去一定能实现。你可以对自然说话，对大自然说话，也就是对所有的问题说话。那但是中间有一个弱字，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要是这一切发生，就是你的命令是有果效的，那么就必须是在信心里面，是在信心里面。所以得到信的秘诀还是信。承诺当中的这个条件，得到这所有这一切结果的这个条件还是信，仍然在这个信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耶稣是在什么？是在说话，对吗？是在发命令。门徒都很稀奇，哎，无花果树怎么一下就枯干了，特别的快啊，非常的快就枯干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对树说，然后呢说你们信的话就可以对山说。先是说发命令，然后再说到祷告祈求，你们如果祷告祈求只要信就必得着。啊，就必定得着。所以呢这一段圣经哦，在前面也学过了，就是他会同一段圣经在各个信心的各个课当中都会用到，其实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信心一定是会带出一个结果，可以是发命令啊，也可以是祈求祷告，最重要就是啊会得着的，一定是会得着，必得着的。感谢主。那么每一个侧重点不一样，那么它给我们帮助我们分类了啊，我们知道有66课，每一课呢都会独立的存在。那我们再去默想这些啊经节之间，它都有互相的联络。我们与人交通一个主题的时候，那么相关于这个主题的啊经文呢，全部都在这一课当中，就我们可以啊非常容易、非常啊实时的能够使用这个手册。感谢主。那么作者提到呢，他们所建立的。一个有学习小组，然后呢不断的成长变成生命小组，这个生命小组就是这个事工的未来。所以这个生命小组啊，是跟他们的统治圣经学院也是相联系的，是相联系的。就是说在生命小组里面就能够学到统治圣经学校的这个入门的那些课程，这些入门的课程都能够学到，包括这个信心的这个课程都可以。好，那么生命小组呢，就是我们新约的真正的新约教会，真正的新约教会是大有能力的，是活力的小组，就是在新约时期做教会应该做的事情。若信不疑惑，能向树说话，能向山说话，只要信就必得着。感谢主。所以我们也祝福这个生命小组能够在遍地开花，在全地能够繁殖倍增。好，那这是这里的第三段的圣经。那我们再来看犹大书一章第三节。犹大书一章三节，蒙爱的人哪，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同得救恩的时候，那么 H 版的这个翻译里面是共享之救恩。我们曾经得到什么？得到共同的救恩，共享的救恩，就是大多数人的共同的这个信仰，共同的救恩，这个是原始的信仰，是不会改变啊，也是从未改变。不多不少，除是耶稣基督之外都不属于这个信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原始的信仰我们应该什么？要持守的。原始的信仰是要持守的，我们要竭力的争辩呢。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了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阿苏萨界的复兴运动，他们就是把这一节圣经啊，就是作为他们的宣言，使命的宣言， 印在他们信签的首行，印在他们新闻通讯的首页，就是确保原始的信仰。他们知道这个信仰，他们所竭力争辩的就是原始的信仰。所以今天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也要始终传递这样的信仰，确保是没有被篡改，没有更改的，不走偏，不走空的，不断的我们要回归，是彼得、保罗等使徒的教训所一直坚持的。那现在的环境有变化，世代有变化，但是本质上必须是相同的。总体来说，世界是没有什么变化，世界还是邪恶的，也仍然有邪恶的人。那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他们需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必须以一种神儿子的生活方式作为见证，来吸引人，来影响人，来释放人，归向耶稣基督。所以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了。21世纪呢，就是面临种种的这个挑战，尤其是基督徒所受的这个迫害，他说已经超过了前面的20年啊。21世纪前面20年对基督徒的迫害已经超过了过去100年所做的这个总和，也就是说对纯正的信仰啊，在这个信仰上面也有很大的这个攻击，各种各类的这个宗教就非常的多。那么信仰，我们要有共同的这个信仰，共同的这个救恩。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如果你要在信中行走，有两个面，一个是内在属灵隐秘的一面，就是与主相交的一面，还有外在呢，就是自然行动的一面，实行出来的一面。所以真实的信仰一定是内与外的一个平衡，就是属灵的和属肉体的一个结合点，一定能够结合起来，属灵的一面、自然的一面都能够结合起来的。那么属灵的信息呢，一定能够通过自然的形式呢，能够实行出来，也就是道一定能够成为肉身的。所以很多的信仰如果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所谓的道所传讲的这个救恩，所谓传讲的救恩，如果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不能付诸于实际，付诸于行动的，那么我们可以以此来做一个区分。真实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我们必须要回归它的纯正，我们要竭力的争辩，我们是真实的道，真实的信，好，你要持守它，要竭力的争辩，然后呢要活出来，感谢主，因为道一定是会成为肉身的。好，所以呢，我们要为从前交付圣徒的这个信仰要竭力的争辩，感谢主。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犹大书一章，从二十节开始。首先二十节里面讲到，亲爱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和合本是真道，钦定本是信心，另外一个版本是信仰，在信心上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好，现在我们要继续再来讲这个在灵里的祷告，又讲到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前面我们在讲为纯正的信仰竭力的争辩，这个真实的信仰一定是内与外的结合，一个平衡，不偏左右。然后呢，是一个回归使徒时代的这个信仰的本质，也不会走岔路。那现在呢，继续从这个在灵里的祷告来进入，在圣灵里的祷告，在至圣的信心上建造自己，那在圣灵里面带出圣灵里面祷告。那圣灵里祷告是五旬节教会认为的只有一种祷告方式，但是呢，作者认为呢，不限于这种说法，不能够单单限于这一种的说法。除了灵里的祷告，除了方言祷告，还可以有其他的形式。那么在这里提到了一个，就是说预言，因为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建造自己。那么方言祷告把它翻译出来呢，方言结合翻方言，就相当于是预言，就是说预言。那么也就是深言的意思，深言 就是把你里面方言祷告的内容翻译出来，用我们能听得懂的话啊，已知的话就是听得懂的话，然后呢翻译出来解释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悟性是不是就得到建造了？我知道我里面灵里面带出来的是什么，诶，我明白了，那我就得到建造了。保罗也是如此的说，就是要解释，用悟性来解释灵里面发出来的语言，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因为什么？有很多不信的人，或者说不会翻方言的人。那么只听方言呢，他们就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说，在教会当中宁愿用我的悟性说五句话，可以教导人，强如用方言说万句话。也就是说，这个方言只有被翻译出来的时候呢，那别人的思想呢就得到建造了。啊，就可以得到那个建造。所以说方言并且翻方言，那就是说预言，说预言。那么这个预言说出来的时候呢，能够建造教会，不但你建造自己，同时能够建造教会。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他说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包括方言，包括预言，这个说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一点它是特别重要。就是说能够来刚才我们说的建造，建造自己，建造别人。那更深一步的就是帮助人与神合一。目的是达到一个点，就是说不会有任何的形式，任何的方式使自己与神分开，能够看见这个属灵里面的合一。在灵里的祷告能够来体会行走在圣灵里面，就是与神的这个合一，知道我随时随地我要说神想说的话，耶稣想说的话。所以预言呢是翻译灵里面的这个语言，他说出来的是什么，他是带着启发性的这样一种恩赐，启发性的恩赐。好，那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呢，然后呢就是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更新到一个程度呢，就是我们时时可以再说神想说的话，这才是真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真实的行走在与神的这个合一里面，与神的这个合一里面。这样呢我们不单在说方言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在说神的话，你没在说方言的时候，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思想带出来的也是神想让你说的话，因为你思想在更新。你确保你与这个人交谈的时候，你跟任何人一个人交谈的时候，你都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就在你的里面，他好像就坐在你的旁边。诶，你这句话说出去的时候会不会是他想要听的？如果说这句话主会对你摇头的，你如果知道我们的神就跟我在一起，那我们一定不敢说了，对吗？不是说让我们一直讲圣经的话，一直引经据典哦，而是呢你不会再去说闲话，也不会去说论断的话，你是在说造就人的话，你在说神的话语，圣父圣子圣灵就在你这里。那你知道如果他秘密的让你看见，那你这句话说出去的时候，他会不会跟你说你不要再继续说下去？如果我们说的是对的，哎，他会点头；如果我们说的不对的，他会拦阻。这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紧密的联合，甚至呢到更新到一个程度，他就不用告诉你，不用告诉你，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意念，小小的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你就领会了。所以今天要发展的说话的目的，要发展的这个方向，就是为了我跟神的合一。我知道神让我说什么，耶稣怎么说我也怎么说，为了让我的心意不断的被更新。你看耶稣基督他说话，他说话是会被神阻止吗？他会说到神要拦阻他，他才改口吗？他不需要被纠正，对吧？耶稣说话不需要被拉回来，他的灵与神是合一的，从他嘴里面出来的都是神的话语。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是为了说方言而说方言，我们知道在灵里 二灵合一，我们的灵与神的灵是合一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思想，然后有基督的口。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会说什么？如果我们肯定是要面临我们的生活，对吧？我们要面临丈夫、妻子、儿女，面临你的工作，你在谈论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你碰到任何情况的时候，你觉得耶稣会怎么说？所以这样一想呢，我们很多的话就会什么？就会减少。很多的话我们发现都是废话，很多的话发现都是论断的话，很多的话都是抱怨的话，这些话我们都不该说了。然后我们在心里可以默默的方言祷告，然后呢就不断的在问圣灵，我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说话？感谢主，哈利路亚。我相信圣灵一定是不断的在引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与他相交，那我们一定会知道我们该怎么说，该怎么做。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按着他荣耀丰盛的供应必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当你看到缺乏的时候，你不再说哇又是那么大的一个缺乏，又要付账单了，又要付钱了啊！一看这个好像账户里钱也没有了，这个时候你不会说灰心消极负面的话，虽然你在描述那个现实，你也不会说，你会说神的话语，你会说哎，我的神一定照着他荣耀的吩咐，借着耶稣基督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啊！你可以不是原原本本按着圣经的话，你说在基督里我是丰富的，是丰富的，因为我的神是耶和华供应的神，是耶和华以勒，他必有预备的神。所以你就会说神想说的话，因为这才是事实。口里出来的话也许不是说逐字逐句的圣经，但是我们一定要说神话语当中的这些原则，把神圣经话语的这个原则一定拿出来。我们要宣告的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话就会少很多少很多自我的这个意思的意念的这个话语。神一定会支付，神一定会搞定的，神一定会照顾我们的。你看到再大的缺乏，看到再大的困难，你把神的这个话，神的应许拿出来，那你就会什么都被得到建造了。这个时候你是刚强了，你又刚强起来了，你确信神一定会照顾你，所以你就重新再站立起来。所以对别人说话一样，对自己说话也是一样的。那说方言翻方言呢，就是用悟性说出灵里面那个意思。当然说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也需要查验的。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就我能够说出灵里面的这个意思，也就是我有这种属灵说话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是来自于说话的动力。你是有能力说话的，而且有能力说你灵里面的这个话语，把它翻出来。这个话一定是建造人的，而且也告诉我们，就这个话，灵里的话一定是要说出来，一定要说出来。如果不说出来，当然你自己的有时候自己方言祷告的时候，你明白这个意思，那你可以口里不说出来，但你的意念已经把它说出来了。但是呢，你在教会里面，在聚会当中，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你一定是什么能够要把它翻译出来。当然在教会里翻译的时候一定是有序的，非常有序的，不是说那个人讲那个人的这个人讲这个人的。如果不有序的话，大家都要保持静默，教会一定是有序的，圣灵不会来砸自己的铲子的，一定是有节有奏的。所以预言就等于有解释的方言，带着解释的方言。所以方言也好，翻方言也好，它是同样的恩赐，同样的动力，同样圣灵里面带出来的。只不过呢，我们用自己的话，用悟性的话呢说出来，用人类的语言把它说出来。而且一般你不需要提前想什么，你不要想好，你说出来的时候它就跟着就出来了。所以这就需要操练，这就好像把你里面的灵感就说出来，就变成了说预言。说预言，但这个说预言跟说将来的那个 预言，这里要区分一下啊。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说方言和翻方言呢，这个预言是为了建造劝勉，对吗？啊，建造人，劝勉人，安慰人。但是还有一个预言是什么？称为智慧的言语。刚刚那个预言是跟未来没有关系的啊，从严格的圣经意义来说的话，跟未来没有关系的。当然也有可能在你的翻方言过程当中会带出啊未来的。那事实上未来的这一部分呢，其实是智慧的话语，就是智慧的言语，就是去预言未来，未来要发生什么，然后呢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它。这就是智慧话语的这个功用。我们知道圣灵的恩赐里面也有智慧的言语，就是用神的智慧来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什么事情，而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两个，一个预言和智慧的言语是有区分的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强调，把方言翻译出来也叫说预言。那这个说预言是劝勉、安慰、造就，把当下你灵里的话翻出来，来建造你自己的魂，建造你的思想，也建造你的灵。那么一般来说它不带着未来的东西。那么智慧的言语呢，是关于未来的，关于未来的，用神的智慧看见未来，然后呢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啊，应该怎么做。所以这里是有区分。所以哥林多前书14:3说啊，说预言的，也就是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劝勉、安慰人。你在说预言，你在说方言、翻方言，你就是在说预言。哎，你把这个预言说出来，如果变成一篇道理，那你是不是在讲道了？你就相当于有这个先知的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你在讲道，这是你要切慕的，你也是要羡慕的。感谢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说方言翻方言的预言这个词，一定是与安慰、建造、劝勉有关的。一定是与这个词有关的。那么在圣灵里祷告呢，就是目的，就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通过圣灵的这个功用啊，建造自己。它有可能是方言啊，它有可能是翻方言，有可能是翻方言。因为如果单是方言的时候呢，你的思想就没有这个造就，就是说没有带出这个果实来。但神希望我们的思想能够结果，结果子啊，不断的被建造，不断的被建立。翻方言呢，来建立我们的魂。诶，神的话原来是这么说的，我们一翻才知道啊，原来神对我是这么在说话，我灵的语言是这么跟神在交流。诶，有时候我们翻方言的时候发现，就是一会儿是站在我新人的这个位置上在说，一会儿是站在圣灵的位置上在说话，对吗？所以两边的这个角色也会互换的。诶，这样的话呢，在不断的翻呢，就是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就更加的这个清晰透亮，那么使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灵也会更加的紧密结合了，更加的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你看约翰雷克他要写讲道的稿子，他就一定会出去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方言祷告啊，走得差不多了，然后回来呢，再把这个方言呢就翻译出来，一边啊讲，一边把它翻译出来，一边把它写出来，这就是他要讲的这个道，就是翻方言出来的这个道，那就成了啊所先知的讲道。那作者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他编辑这个写这个新造的人这一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也是圣灵在灵里面的这个祷告。他是在开车的时候在灵里面就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呢，就神把这个新造的人这个课程里面所有的经节所有的内容就把它串在一起了，诶，把所有的神的话语就串在一起了，在他的思想当中就开始下载，好，就开始浮现出来，所有的新造人的经文就开始不但浮现出来，而且都是一节与一节全部都关联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功用的奇妙，它能够让我们，你领受过的圣经，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看圣经，你要明白圣经，那些话呢，圣灵就会把它们就串联起来。所以他开始呢方言祷告，那当时他又写不下来啊，从他的灵里面就进入到他的思想里面，并不是说从天上降下来的，他知道是从灵里面啊出来，是从里面出来进入到这个魂里面。方言祷告的时候呢， 你是啊，灵里面会辨认的，思想是没有果效。那怎么办呢？然后到他回到酒店的时候，他坐下来，他也不记得了，现在他不记得的，不可能当时啊思想里面带出来的所有这些方言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时候他只能再坐下来，准备好笔和墨水，他再开始方言祷告。所以当方言祷告不但能储存，而且能释放。诶，他能够啊、在时间里面能够储存起来，你一时没有一时没办法记录的时候，他可以给你延时。诶，当他再方言祷告的时候，那些启示的东西呢全部用英语呢又出现了，又回来了，然后再把它呢记录下来。诶，就形成了这个新造的人的这个手册。啊，是多么的奇妙。不管约翰雷克的这个讲道稿，作者的这个啊，包括其他器门的课件，包括这个新造的人，其实都是从灵里面下载到这个思想里面。所以这就是在灵里面的这个合一，与神合一哦。所以非常的奇妙，是吗？那作者就是让我们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开始听圣灵，听从圣灵，顺从圣灵，然后呢与圣灵同工，与圣灵同行，而且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啊，与我们同负一轭，保惠师啊，保惠师这个词可以翻译为是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我们可以开始与他同工。从自己所处的位置进入到这个灵的思想，属灵的思想，然后呢慢慢的进入到基督的思想。感谢主，虽然我们的灵的思想跟魂的思想两个是独立的啊，但是呢是彼此完全可以和谐的。那操练翻方言呢，就是其实是让我们的魂的思想跟灵的思想合一啊。当我们在翻的时候呢，一定是你跟你的魂一定是专注的，对吗？专注跟你的灵是合一的，所以不断不断的操练就到一个程度。哎，有时候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就可能不需要方言了，直接就翻出来了，就是你灵里面那个语言可能你不需要用口头来说一遍再翻，而是直接可能带出来那个翻出来的话了。所以慢慢我相信我们的思想不断的这个操练，不断的更新，那么我们的这个翻出来的方言也会越来越纯洁啊，越来越是啊圣灵里面的那个完全纯正的，然后是基督要说的，是基督的思想。那如果我们的思想一直没有更新，好，很消极，很负面的啊，就是在肉体里面的，那么呢你翻出来的方言呢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掺杂人的东西，人的观点。比如说你对人有定罪啊，有论断，有审判啊，你是冲着人去的，那就有问题了，就有一点问题在里面了。所以呢就可以更新，同时呢对别人的这个翻方言呢你也可以来分辨，你不需要全盘照收，但是呢你知道哪些话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作为翻的人和作为听的人，作为服侍的人和被服侍的人，两方呢都需要不断的心意更新，都需要心意更新，但是同时也必须要操练在圣灵里面祷告，说方言翻方言，必须要操练啊这个说预言。哥林多前书14:29说，做先知说话的只要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人就当慎思明辨。是不是要分辨呢？就是要明辨这个预言的话语，就这个声言的内容，他声言出来的就是啊翻出来的预言的话语，要辨认出哪一部分是出于神，哪一部分是出于人的。所以你的思想就如果能越能更新，越被更新就越能明辨，那你要剔除的东西就越少啊！我相信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美妙，非常的美妙，就是不断纯正，不断纯正，就直到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合乎真理的，可以判断。那旧约的先知不是这样来运作的，旧约的先知圣灵呢不是内住在他的里面，圣灵是从外面啊降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临到他们就进入这个圣灵话语来了，就进到他们的耳朵里，进到他们的思想里，从外面进来。好，那他们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就必须按原样说出来，如果故意撒谎那就会被石头打死。所以他们必须什么按着他们听见和看见的就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但是新约的预言，新约的这个预言不是从外面进来的，而是从里面，从灵里面出来的。 要通过你的魂，你的思想被解释出来。所以你的思想如果里面是污染的，有污染的啊，如果你的思想没有啊在纯正的真理里面受训的，那么一定要谨慎了，一定要谨慎了。你也不要随便的就接受啊任何人的这个服侍。那你也知道自己刚刚比如说接触这个真理，那你也不要随便的去服侍啊服侍别人。当然你也可以啊以圣经的话来服侍，这是没问题的。比如说你啊看见一个图，你不要就是过多的自己的解释，自己的解释不要太多。感谢主。所以作者他很小心的，他不会随随便便让人向他说预言，他会非常的谨慎去分辨的。他而且会察觉哪些人的预言是属灵的，哪些人呢是属人的，属肉体的。所以不断的行在圣灵里面，借着圣灵里面的祷告，就是可以心意更新，不断的心意更新就可以分辨了，可以明辨了。所以这也是灵里面所带出来的啊，能够分辨预言，能够分辨诸灵，然后呢我们可以来为神说话，我们可以说出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来表明我们的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要正确的来代表我们的天父。感谢主。所以在灵里祷告是不是可以是方言祷告，也可以是说方言翻方言，对吗？这也是在灵里面在祷告，你把方言翻译出来啊，你在建立自己，建造自己。所以在这里呢他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说如果我们几个人都是会说方言翻方言的，好，那我们几个人聚会的时候，你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那你聚会的时候你都用方言没有问题。但如果现场或者线上有其他不懂方言的或者不信的人或者听不懂的人在呢，一定是要给他说出来，要给他解释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区分，有一个区分。那我们一定要关注到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啊，其他的人。感谢主。因为我们啊，所以现在我们有祷告殿，对吗？祷告殿里面就所有的都是会方言祷告的。大家都知道啊，我是在灵里啊建造，也是在灵里带祷，这是完全合法的。感谢主。所以完全的合乎神的心意的。啊，你不需要去把里面的内容呢直接的都翻译出来。但是如果在聚会当中啊，在聚会里面线上线下，那么你都当看一看你身边有没有其他人，有其他的人他听不懂方言的，或者他不会说的，不会说的，那么就要照顾到大家。感谢主。我们都是属灵的人，不管有没有操练，不管你有没有事实上啊长大成人，都是一个属灵的人。只要是属灵的人，我们都有责任让自己在灵里面成长，让自己长大啊，让整个啊你的聚会你的小组都能够更加的有序。也不要啊自傲，就是说要保持有序，然后呢在灵里面成长，然后呢灵的圣灵里面的所有的功能都让它逐渐的能够发挥出来。所以灵里敏锐的人呢就能够辨别诸灵，就圣灵的每一种恩赐呢它都可以联动的发挥功用，就能够辨别诸灵啊，你能够站稳真理的这个脚跟，你能够分辨有的人他在说话是不是出于神，有的人是不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出从神而来的，有一些呢是不是从人而来的。所以你就要来决定你是不是同意让这些话进你的耳朵，你得有属灵的这个分辨力，所以你就知道该和谁交通，不该和谁交通。感谢主。所以我们每一个成熟的属灵的人都能够分辨的。我相信你在真理上不断的明白明白，你就知道你一听对方的话语你就能够分辨出来他在说的是从人来的还是从神来的。感谢主。所以作者讲到呢，他们的教会也有一些变迁，就是教会的这个会众啊有一些变迁啊，就是一两年里面就也变迁了很多人，就是有新人进来也有旧人离去。 这个都没有关系。那也许在你的小组，在你的教会里面啊，有人愿意继续同行啊，在灵里不断的祷告，在灵里不断的被建造，在自身的这个真道上、信心上不断的建造，能够同心合意的。那也有人呢就会离开。那么在这里讲到了在教会当中的就是一些负面的，从仇敌而来的一些破坏，有些破坏的他也提到了，在这提到了，就是有邪灵的一些作为。那包括什么呢？包括犹大的灵背叛的，对吧？犹大的灵是背叛的灵，耶洗别的灵就是操控的灵，会有一些操控的灵。有一些呢，它是以金钱来啊，金钱的这种形式来出现的，它以大量的捐款啊，或者说是金钱，就是进到你的教会当中啊，然后呢，你有些教会的信息都要向他公布了啊，都要告诉他了，然后呢，他必须要有一些位置在那里面了，所以呢，他说我们不应该受这个金钱的操控。那么作者他本人对这个教会的财务呢，他内里面的这些情况他不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不想受这个金钱的这个操控。所以曾经他说有一位女士就带着很多的钱进到他们的教会，指手画脚，想要把自己的亲戚啊、母亲啊也放到这个服侍的位置上来，但是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心意更新，他们做不了这个服侍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耶洗别的灵在操控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谨慎的啊，有没有这种操控的灵。然后呢是巴兰的灵。巴兰的灵我们知道是唯利是图的灵，是这个自私自利的灵，是贪财的灵，对吗？有一些人呢，他说加入信息呢就其实不是为了真理，加入教会呢不是为了真理，不是为了信息，而是为了就是拍照合影，要面子，拿去就是做广告。所以这个就是巴兰的灵，为利做工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可能大家都不会往这个方向，比较少的。但是呢我们要谨防我们无论线上线下，特别是线上，不要与这个金钱去挂钩，不要与这个挂钩。所以很明确的啊，他说我对这个态度非常明确的，没有付费讲道一说的，这个讲道和工资没有这个对等这一说的。感谢主，上台能够讲道是一种荣誉，是神给的荣誉，感谢主，这是神给你的荣誉，而且传道是神给你一种特权。那么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啊，不是说有人来他付出了什么就得得到什么。感谢主，让我们的讲台，无论哪里的讲台，都成为真正的供应真理的地方。那有人说这和信心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这和信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性格呢，就会揭示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的性格把你的心里面所想的、心里面所充满的就会揭示出来，然后呢你的心怎么样呢，又会从你的信心呢就带出来，就你的信心就是你心的这个问题所产生的，你心里怎么样的，那你带出来的信心就会怎么样。所以跟你所想的、所做的、所处的位置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都是有关系的，对吗？所以我们性格当中会有一些缺陷，有些人性格当中很明显的一些缺陷、一些裂缝啊、一些瑕疵、一些很肮脏的地方，那苍蝇就会很喜欢。如果有很臭的地方，苍蝇是喜欢到臭的地方去的。那如果我们里面有裂缝、有瑕疵，那么仇敌就会来利用这些破绽之处。我们的性格有缺陷呢啊，我们有些地方很明显的这些啊有缺陷的地方，就会仇敌会利用的。如果你很有虚荣的心，你的心里如果有一种虚荣感，如果有骄傲感，如果你有这个贪财的那种意念，仇敌马上就会来利用的，因为你有破口在。所以这个呢，后面啊，前面我们已经讲到，那个信心是会什么，会被受到破坏的，会被毁损损毁的。所以今天无论线上线下，这个讲台啊不是舞台，舞台是用来表演的，但是呢这是一个平台，平台是用来影响人的。所以我们时刻记住，平台，神的平台，属灵的这个祭坛， 不是舞台，不是表演自己，而是影响别人。不是影响，不是表演自己，是影响别人。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而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敞开的通道，是神的灵可以通过我们来满足其他人的需要。不管你是谁，你只要愿意，那么别人的需要会通过你来得以满足，从你的嘴里会被传达出来，神的灵一样会临到他们，神的灵借着你会临到很多的人。感谢主。所以作者也经常用这种提问回答的方式啊，来看看就众人的需要，每个人不同的点，有不同的问题要问。好，那就是可以通过他们的问题呢，直接啊来回答，回答的时候圣灵就直接对他们说话了。感谢主。好，那前面都是讲到在圣灵里面的这个祷告，在灵里面祷告，他其实这几课当中他都有陆续的在分享。那专门有一本方言的多样性这本书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去看里面就是关于灵洗，关于方言的方方面面，你碰到的这个问题，你所想要知道那些答案呢，都在那个书里面如何与灵同行，如何来在灵里面祷告。感谢主。好，接着呢就是犹大书的21节，刚刚20节的内容。当你受了灵浸之后的这个灵里的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的有功效，它的功用就是让我们行在灵里，与灵同工，与灵同行。那么到21节，他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这里继续讲到如何得到信里面，他加上了这个圣经的内容，就是神在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也就是说，有可能你是会不能没有保守在神的爱里面。为什么要提醒我们呢？有可能会出现没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的可能，会在他的爱外面了。那怎样才是爱神呢？怎样你一直在神的爱里面呢？神说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只有当我们去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你看你是在神对他的爱里面，他也在，你也在享受他的爱里面，也享受他的爱里面。父无条件的爱我们，他派他的儿子完全的舍己给我们，将真理也给我们，把他自己整个的给我们，他爱我们。那我们今天如何来表达对他的爱？我们这个爱这个属灵的爱，这个 agape 的爱，在这里再一次的被强调，神的爱，无条件的爱。不管你是谁，今天我们是他的仇敌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了。所以保持在他的爱里面，不是让我们去谈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温暖的感觉，不是一个概念。他说不是一种虚空的这种概念，模模糊糊的。也不是说今天我感觉到我给你物质帮助了，好像我很爱你，我没有为你物质帮助，好像我就没有体现我对你的这个爱。爱不是感觉，爱是一种自愿选择的一种行动，一种行为，就你选择去爱他，你去遵行他的命令。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既带出了信，又什么，又是表明了你的爱。这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不去遵行神的话，你也可以选择遵行神的话。在你选择的时候，你带出来的是对神，是不是对神的爱？所以有人说，爱，我感觉不到神的爱。经常会有人说，我感觉不到神的爱，我感觉不到他跟我同在。这就是错的问题，就是你在感觉里面，你用感觉来衡量神的爱，那就错了。如果感觉没了，那爱的神的爱难道就消失了吗？神不会把我们丢到旷野里面去的，是你自己没有来从灵里面来认识神的爱，你没有去做一个遵行他话语的一个选择决定。所以你恋爱的时候感觉很好，彼此都双方都非常的相爱，但是结婚以后呢，感觉不到爱了。你的丈夫、你的妻子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他没有时间跟你谈情说爱了，你就感觉不到了，最后离婚了。 所以这样的婚姻是基于一种感觉的爱情，基于感觉的爱情，这样的爱不叫爱，这只能叫一种情欲，只能叫肉体的那种感觉。所以同时爱是一种什么？承诺。今天我跟你结婚了，我已经承诺了，好，那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那我就持守到底。爱是一个承诺。所以今天我们说我对神是爱，那神给我们托付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去完成呢？如果你说你爱神，那你就来对神有一个愿意委身的承诺，很实实在在的啊，不是那个毛茸茸的那种感觉，也不是说一时的这个情绪，哇，今天在特会上面非常的兴奋呢、啊，非常非常的兴奋啊，也许那个可能是圣灵里面带出来的，那么也许它也夹杂着你肉体里面的这个情感，有荷尔蒙的这些冲带出来的这个啊味道在里面，所以呢，它时间过了以后呢，它会消失的。时间过了以后会消失的。结婚以后呢，更多的是在什么？在责任里面了，对吗？所以爱是一个承诺。今天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爱主耶稣，那我们就承诺是在他的命令里面。主说，如果你爱我，你就遵守我的诫命。那如果我爱我的另一半，那我就什么？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不是出于冲动，我一定就是要做我该做的。婚姻的那个誓约，我不会去违反，我会坚持到底。那真实的爱，所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尤大叔说，那这个爱呢，是神的爱，不是感觉的爱，不是情感的爱，这个爱是一种选择力，是一种承诺。好，尤大叔继续往下啊，还在尤大叔里面22节。有些人啊，刚才前半句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后半句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你们要怜悯他们，分别出来，但其余的人你们要什么？存畏惧的心搭救，将他们从火里救拔出来，连那被肉体玷污的衣服也当厌恶。所以这里讲到的如何对人，如何对罪，就是你这个爱，你如果有神的爱，那一定是会恨恶罪恶的，恨恶罪恶的。人要怎么样？对人要救，对人要救。有些人哦，疑惑不定，有些人是有些疑惑的，因为这个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就是说，有些人疑惑不定的时候，那你要怜悯他们。哦，有些人呢要存着畏惧的心去救他们，因为他们沾染着罪嘛，要把他们从火里面救出来。但是那些污秽的衣服呢，要憎恶的，肉体玷污的衣服要厌恶的，就是我们要恨什么？要恨罪，我们要恨恶罪恶。我们不是说去恨一个人，当然圣经也提到了有斑点和瑕疵的人，但不是让我们去恨这个人。那后面接着说，那能保守你们不跌倒，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把圣经都读了，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归于独一全智的神，我们的救主，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是受圣灵的洗礼，在灵里祷告能够来建立这样的信仰，对吗？因为我们在讲如何得到信，那这个信呢，既是指着信心，又是指着信仰，能够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建立纯正的信仰，在圣灵里祷告。然后在这里呢，就是你要建立坚固你的信仰，你也必须是爱，有神的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然后呢恨恶罪恶，你要恨恶罪恶，你要恨恶污秽的事情，你一定是恨恶污秽的事情，不会被沾染，憎恨那个罪恶的生活，你肯定不愿意过这个憎恨的罪恶的生活的。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身体啊，都是需要操练。很多人可能圣灵也没有受圣灵的洗礼，然后呢就不能就是把别人从这个罪恶的环境当中就拉出来。那这里再提到了一个，就是彼得后书2章12到14节啊，我也来读一下。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从生来就是畜类， 就是圣经提到了就是这些斑点瑕疵的人啊，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所以教会里有没有？教会里有斑点，有瑕疵，有败子。所以就是为什么末后的基督来要使我们成为荣耀的教会，就是没有斑点，没有皱纹，没有任何这一类病的，这等病的，这个教会是圣洁，是圣洁的，完全分别为圣，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末后麦子和败子一定是要区分开来的。感谢主。所以你去参加聚会的人，去参加教会的人，你在教会名册上的人，未必就是属天教会里面的那一份子。感谢主。所以刚读的24节25节，神的应许已经给我们了，我们一定是可以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啊！我们一定是什么，可以不跌倒不失脚，我们也一定是可以无瑕疵的。感谢主，我们完全站在这个神的应许里面，然后呢，我们才能把所有的荣耀威严权柄能力归于我们的救主，唯一智慧的神。哇，神的应许，神的保证啊，神的保证。感谢主，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对神也都是阿们的，好叫荣耀借着我们归于神。所以这位神是什么？是保守我们永不失脚的神，是保守我们永不跌倒的神。所以有人说啊，基督徒一定是要跌倒的，一定是会软弱的，一定有高山有低谷的。错。为什么要一定呢？今天我们的这一位神是保守我们不跌倒不失脚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胜过罪，是我们可以完全胜过罪的应许就摆在这里。但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胜过罪，怎么样能够真实的成为那个麦子，真实的是住在这样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必须是靠近耶稣。夏娃不能离开亚当啊，保守我们不失脚的方法就是必须靠近耶稣，保持对耶稣的火热。所以无论是与神还是与人，你要亲密，那也就是说你的目光凝聚的这个程度会决定你与对方的这个亲密的程度。你的眼睛从来都不看你的这个丈夫或妻子一眼的，那你怎么跟他亲密呢？我们跟人是这样，跟神一样的，我们的眼睛如果一直在看耶稣，我们就会与耶稣有关系，我们越看耶稣，我们就越不想看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物。感谢主。然后呢，当我们去看人的时候，是以耶稣的眼光去看人。但如果我们去看另外的事物，看你的这个小视频的时候呢，如果你时间一看的久了呢，你就不想看耶稣了，你就不想看耶稣了，你跟耶稣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会出现裂缝呢。就像夫妻一样的，如果有其他的人第三者插足了，插进来了，那这个关系呢，眼里就不是只有你的另一半了。所以一定是要专注对对方的身上，才能够保守我们永不失脚。可以保守吗？一定是可以的，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只要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注视在主的身上，然后呢对彼此完全的专注，健康的夫妻关系就是对彼此专注的这样一个关系。当然这样的一份关系是需要两个人去合作的，如果你的配偶也是重生悔改的，那你们就是一定是可以同行的，最好了。但如果他没有同性悔还没有重生悔改的，一定是要为他来祷告发命，否则的话两个人就不同心，很难同行。你爱神他不爱神，这个就确实比较难。但是呢，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婚姻来荣耀神。除非你的夫妻关系当中真的有家暴你生活都很困难了，你的生命都有危险了，那你一定先保证自己安全，你肯定要离开呀。否则的话呢，你要用基督的爱来赢得对方的生命。 所以每一个人的环境呢，主都知道，主都知道。主不是说在让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不给你不能离婚这个说法。所以有些人说我丈夫就经常的这个逼迫啊，就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如果你在你传统之下你受了这样的逼迫，但现在如果你已经明白真理了，你来换一种方式，你现在用神的方式来解决它，我相信你的家庭会翻转的。但是如果一直是处在这种状态当中，那么你要先离开。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站在神的面前的，独自的站在神的面前，你也不需要就为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没有还没有到主的面前，你来来定罪自己。责任还是每一个人单独要负的。感谢主。所以今天如果你的丈夫不让你信主，但是主让你去做他的工，这个时候你该听从谁？我相信你在家里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今天我们去顺服，有一个顺服的态度，但不是顺从他每一个行为或者每一句话。感谢主。这里延伸出来就是一个负面的见证一个负面的见证。曾经就是有一对夫妻，这个丈夫是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首富非常非常有钱。那妻子也是就是他们一直在这个富裕的环境当中。那当时呢，就是萨姆尔牧会的教会，他们就在萨姆博士那个教会里面。所以当他跟这两夫妻谈话的时候，那个男主人就那个首富他说他想参与宣教他灵里面有这个呼召，有这个带领，他想退休了就马上去宣教但是呢，当时他的太太呢开始很安静的一旦他男人说出要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愤怒就是把餐巾纸摔在那个桌子上面眼里含着泪花就喊出来，不可能，我绝对不会离开美国，绝对不会远渡重洋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绝对不去。那这个时候这个男人是要做选择了。那当时呢，就是他对萨姆尔博士说，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面对的这个困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博士就回答他说，我给你一个忠告，你将来是要单独来面见主的，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你最好先顺服神。他已经告诉他了，所以他继续对他说，你要专注于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决定还是得他自己来做。其实他已经明白了什么意思，对吗？一定是明白的。但是呢，最后他顺服了，他屈服了这个妻子。他们也持续的来聚会，两夫妻还是来到教会聚会，但是不到一年，这对夫妻就离婚了。也就是说，妻子也离开了，然后呢，这个男主人，就这个首富呢，很快就去世了，最终他还是没有踏上这个宣教之旅。所以我们想想看，这对夫妻非常富有的，这个首富这位男人本来是很受人尊敬的，就是因为妻子不想离开这个舒适的安乐窝，他没能去完成神的使命感谢主。所以作者也讲到他自己的这个见证当时神呼召他，他知道自己一定是会进入全职服事的。那他在跟他妻子求婚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了，他不知道将来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他也没有听说过约翰雷克他也没有也不知道他要去跑全球，要去跑全国各个地，或者说其他的国家。当时他只是在一个小镇上面，他对妻子，但是他当时就告诉他了，他说，如果你跟着我，我会带你走遍世界，因为神对我有一个计划。虽然他不知道这个计划，但是他说，神对我生命的安排一定是比这个城市要大的。你愿意跟着我，那你就跟着我。如果我已经定义了要跟随上帝的，上帝让我去任何的地方，那我一定会去的。那现在你决定好了，哇，这个真的有点不像求婚呢。你决定好了，你就跟我一起走。如果你走不下去了，那不是我离开你，是你选择不再往前走。因为我跟随的是神的道路。所以当他分享这个课程的时候，他们结婚已经44年了。他说在期间呢，在肉体上也受了不少的苦跟着他。但家人不会在他的眼前说他们受怎样的苦。 啊，但是呢，他很喜欢这样的苦，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前面摆的是什么。主耶稣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所以他也是一样，作者呢，他一直是为神摆在他前面的那些喜乐，他能够忍受十字架。他的家人跟随着他经历了很多的苦，常常付不起房租，为了事工的缘故经常辞职，经常搬家。他的岳母说，我是只看到你每天都在东奔西跑，然后把这些孩子呢从一个支架拖到另一个柱子，拖来拖去的。他说，我没有支架，没有柱子，没有拖泥带水，一个也没有。这些父母都没有帮忙，就是两边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然后家里呢没有家底的。但是这些孩子们呢，当他们长大以后说，最有趣的时光还是童年的时光，因为他们跟着父亲走遍了美国的大江南北，认识了各地的朋友，感谢主。那直到就是他分享这个课程之前的这个年底，他们买了一栋房子，他说这是他妻子所应该有的啊，应该给他的。那但是他的梦想呢，一直是在路上，因为他喜欢宣教，喜欢宣教。他是吉普赛人的这个血统，他喜欢这个旅行步道，感谢主。他们两夫妻结婚的时候才十七八岁，就像青少年一样，好像两夫妻一起在成长，一起在长大。一开始的时候有孩子，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来照顾孩子啊，根本不知道怎么来来那个教育这个孩子。嘿，他觉得好像很艰苦啊，一开始。但是呢，神无论什么事情，神都能够摆平，神一路的带领他们。就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啊。何本背乎，亲弟们是否认。如果他不可信，他失信的话，他就是否认自己了。所以神不会否认自己，他不会否定自己的，他说过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的，感谢主。所以他就一直在讲自己的这个见证，告诉我们目的是要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哦，让我们的信心也被建立。如果你在神对你的呼召上有机会，他说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要坚持下去是主的工作，你要坚持的做下去，这非常的重要。然后又谈到了他的父母，他是独子，他的父母呢闹过几次分居有几次想离婚，他妈妈有两次想起诉离婚，但最终呢没有走到那个地步。有一次闹得很凶妈妈给他爸爸发了一份合同，但是最后他还是取消了。他父亲是一个警察，他一直在说的，也是一个酒鬼，就是酒醉以后会打他的母亲。所以他九岁的时候就看见他爸爸把他的妈妈打得鼻青脸肿，倒在地板上。那我相信他的妈妈真的是也经历了很多的考验，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离婚呢没有离婚。所以这是他的生长环境，他看到了很多不该看到的东西。那当时呢，他们的家庭因为父亲是警察嘛，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小镇上面，就是遇到警察不能叫警察否则会被关进监狱，是这样一种规矩然后呢，因为爸爸在警察队里混就会看到很多很疯狂的东西，比如说他会看到有瘾君子，比如说吸毒的人把自己的孩子放进微波炉都有就是醉酒吸毒的人他们完全就是没有人性的那种样子。所以他父亲就经常看到这些行为就非常的难受，想用喝醉呢来忘记。所以作者说，我很理解很理解他的行为，但我知道有更好的方法，不是说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去解决的。他们也经常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他父亲要到毒枭里面去做卧底，所以如果他们被发现住在哪里的话呢，对方罪犯呢会来要挟他的父亲，拿着孩子拿着家人来要挟，所以他们会经常搬家，有时候他直接从一个学校会被接走，接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你看他经常会面对刀枪他就性格当中就形成了这种比较坚强的这种性格。他说很多的事情就不会来撼动我，这是我成长的环境，就算你有子弹过来也不会惧怕，也不会惧怕，哪怕是死了也是赢的，因为他已经准备好 与主同在的。啊，最后他的父母呢是没有啊离婚，他的父亲是家里是家族里面没有离婚的，对于婚约他们是啊只有死才能解除的，抱着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对待婚姻的这个思想观念是非常传统的，所以这个传统也刻在他的骨子里面，在神的面前立下这样的誓言，啊不会离婚，永远不会，无论发生什么，他说都不会离婚。他说如果问题出在我这边，那我一定会尽一切的力量去阻止发生，去避免。那然后呢，同时也知道如果离婚的话，对一个有事工的人来说，他造成的那个伤害真的比想象当中要大。离婚会限制事工的发展，会限制神想要带我们到达的那个目标。所以他啊，也许也面临过这样的挑战，但是他说我不会离婚，要离你自己去办。但是到44年后的这个今天，他们能够在众人面前来见证啊他们的婚姻。所以我们看到生活都是一样要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在面对的，对吗？主仍然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的。我们靠近耶稣，注目耶稣，为主火热，顺从主，不管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主都可以保守我们不失脚的。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你说我离开神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那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在主的里边，他不会否认自己，他不会背负自己的。好，那最后还有一段圣经，就是加拉太书6:4-9。所以每个人都要查验啊，要查验自己，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喜乐的就只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上受教的当把一切美物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被欺骗，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这个话呢，其实不需要很多的解释，就是怎么样来获得信，怎么样来得到信呢？就是向灵撒种，从灵收割，向灵撒种，然后呢，读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然后行出神的话语，都是在向灵撒种，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听道行道。我们一定要向灵撒种，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不是去满足于自己的这个肉体。所以生活的这个结果完全是在于我们自己啊。这个统治之性，我们好一定要知道这个统治之权，这个掌控的意义。所以你是有主权的，你是有主权的。生活的结果不是啊，不是天问题，不是其他人的问题，不是环境造就的，不是从小那个父母给了你那个环境。你要明白，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你5年前自己那个宣告，可能结果变成了5年后的你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今天你希望什么？你打算拥有什么？你打算在生命里面栽种什么？你可以来做一个决定，你真的坐下来认真做选择，认真决定，好，那我们就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有人说，我从来没有说我做一个选择，我要生病啊，我要受苦啊，我要贫穷啊。对，也许你是没有这么做，你也不会这样去做计划。但是当我们浪费时间的时候，当我们不行在神的话里面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是在向肉体撒种。我们就是啊，我们在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想要更多的假期，更多的娱乐，更多的物质啊。这种时候，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你的时间都是在向肉体撒种。那你像这样的撒种，那个结果肯定就是收获肉体里面的这个败坏的。你在喂养肉体，那你收获的就是肉体。所以一个辛勤工作的人，努力工作的人，他也会收获啊努力的结果，对吗？收获努力的结果。如果你今天上班只是啊为了一份薪水，你这个态度就是不对的，肯定是你这个后果后面的结局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的。感谢主啊，后面它延伸出来的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家也是一样的。如果政府鼓励你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做，政府来负担一切，他来养你，那最终到一个程度你会依赖政府。这样的话呢，就是谁喂养你，你会顺服谁。 你会意识到你不再是一个公民，而是一个臣民。所以今天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向谁，向什么撒种，向什么撒种就一定是向什么收割的，收的是什么。好树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好树一定会结出好果子。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啊，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若不灰心。那么十节里面说，我们有了时机就要当向众人行善，尤其是向信仰之家的人。我们也是向信徒一家的人来行善，你行善你就会有行善的这个收成。感谢主，向灵撒种，向我们的灵撒种，不向肉体撒种。不要怀疑，不要动摇，去继续做正确的事情，那我们一定是会看到胜利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主对我们的一个承诺，一个应许。我们收获的是永恒的生命，也是现在的生活。我们一定是现在也能够看到神的话语当中所结出来的那个果子，得胜。好，那这一刻如何得到信呢？我们就分享完了。信心是什么？你可以来默想回顾。信心伴随着神的话语的，所以信心是一个决定和一个行动。你要不要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现实的能力，成为你现实的力量，成为一个非常真实的大能？那么神的话呢，必须是纯正的福音，是真实的这个信仰，一定是真实的信仰。神的话会带出结果，神的话这个信一定会得着的，必得着。那么这个得建立信仰呢，也是要我们在操练，在灵里的祷告，在灵里的祷告，操练与灵合一的生活，然后呢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不是人的爱，在神的爱里面，然后呢憎恶那罪恶的生活，来搭救人，恨罪，恨恶罪恶，然后呢查验自己的行为我们是向什么在撒种，我们是不是那个麦子。然后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行善当中，我们是顺着圣灵在撒种，那只要持守，我们不可灰心，时候到了必有收成。祝福。